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呢个系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9周年下半年度总会教友大会，由盐湖城圣殿广场的会议中心广播。演讲者皆选自教会的总会当局人员和总会职员。这场大会音乐是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演出。
This broadcast is
这次广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写、抄写或作其他用途。
Dieter F. Uchtdorf，
教会总会会长团第二副会长迪特乌希铎长老将会主持这场大会。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欢迎各位今日下午来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9周年下半年的第五场教友大会。我们向世界各地透过广播、电视、互联网或者卫星转播来参与本场大会的教友和很多朋友表达问候之意，并且献上祝福。本场大会的音乐是由大会堂唱诗班提供，由迈克威伯格和莱恩麦菲指挥，管风琴、丝琴是由邦尼古里德夫担任。唱诗班将会献上赞美圣诗，为本场大会揭开序幕。跟住由70元马林简森长老作开会祈祷，之后唱诗班将会献唱神圣救赎主。
Father in heaven,
我们天上的天父，当我们开始今次更美好的总会教育大会的同时，我们感谢你在过去的两日我们被祝福，去听到你所给我们的说话，以及这些美好音乐，以及你忠信的仆人，你所拣选的先知，我们感谢，我们感受被洗清，被刮身。在这些祝福里面，我们祈求一些未有困难的人，祈求他们能够在贫富当中，以及在生活中受到艰苦的人，以及种种困难的人，孤独的，以及一些偏离了你的道的人，我们祈求每一个人都能够跟从这个先知的教导，愿他们接受安慰，并愿圣灵与他们同在。我们很期待住跟住下来的时间，并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感住你的圣灵，让我们身与心都能够感受。我们祈求愿我们的信心都能够对住你和天父，我们感谢我们的救赎主，并感谢他的生命，为我们所奉献的生命。愿这祝福倾注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ank you, Tabernacle Choir.
感謝唱詩班我哋嘅演出。我哋而家好榮幸能夠聆聽十二使徒定雅組嘅傑弗瑞·何倫長老以及昆丁·柯克長老演講。喺柯克長老演講之後，我哋將會聆聽七十元嘅布蘭德·尼爾遜長老演講。
To this choir,
对一个唱诗班
may they accept the thanks of everyone in this audience.
愿佢哋能够接受在座当中同埋所有听唱佢哋嘅人，一个用音乐嘅祈祷，喺一个教会里边，任何嘅声音代表咗佢哋嘅呼号。如果我可以再讲讲到的话，我就会讲有关末世的预言，通常都提到大规模的灾难，例如地震、饥荒和洪水。这些的灾难可能会导致普遍的经济或者政治的动荡，但是有一种后期的毁灭和我们个人比社会群众更有关系的，其实是一种警告，适用于教会里面多过教会外面。救主警告我们在后期时代末世时代，约民也就是选民亦可能会被真理的敌人去蒙蔽。如果我们可以将它视为一种灵性的毁灭，或者我们可以洞察另一种后期时代的预言，是将我们的心当作信心的核心，就是我们的忠信和我们价值观的所在，然后之后思考耶稣这项的宣告，讲话末世的人，人心将挫败。然而最令人振奋的就是我们天父知道已经所有后期时代的危险了，知道人心和灵魂的困惑，他亦都已经为这些事情提供忠告和保护。有鉴于此，我总是觉得最有意义的就是摩尔门经，就是主用来对抗邪恶时代的强而有力的拱心石。以一个美妙的人生的比喻，一个能够广泛地运用比喻开始，讲到希望和恐惧、光明和黑暗、救恩和毁灭，是今日是迪博姊妹感人的讲道中提到的。在利海的异象里面，一个原本已经非常艰巨的旅程，是一片黑暗，黑雾升起，遮盖整条里海的家人和其他的人要行的安全又窄而直的道路之后，这个旅程就变得更困难。需要注意的就是这片黑雾落在所有的人身上，包括忠信有意志坚强的人，甚至或者称得上选民的人，以及软弱而根基不稳当的人。这个故事的重点就是成功的人，他抗拒所有会令他们分心的事情，包括走上禁路的诱惑，以及那些走上禁路虚荣骄傲的人的嘲弄。经文里面讲到，那些获得保护的人一直紧握住铁杆努力前进，那条铁杆可靠这样通往真理之路。无论夜晚甚至白昼有几咁黑暗，这条铁杆能够指明那条孤独救赎之路。尼非之后说，我明白铁杆就是神的话，通往生命树，象征神的爱， 尼非见到神嘅大爱嘅显示，佢话：我看到看过去，就看到了世界的救赎主，他往人群去，我看到一群人，有的生病，有的身受各种疾病的折磨，有的身受魔鬼及不洁之灵的折磨。神的羔羊的权能医治了他们，也赶出了魔鬼与不洁之灵。爱、医治、援助、希望，基督的力量就是任何时刻都可以抵御一切的困难，即使世界结中的困难。这个就是神给我们个人群众绝望日子时候进入的避风塘，这个就是摩尔门经开头时刻的信息，也是结尾的信息，呼吁所有的人归向基督，在祂里面成为完全。这句说话就是摩罗乃最后的见证，在里海的异象发生一千年之后所写的，是一位临终的人真正之路所做的见证。容我再提一个现代的末世的见证。当约瑟斯密和他哥哥海伦去加太基监狱，去面临将会发生殉教的时候，海伦读出一些的话语来安慰他弟弟的话语。你一向忠信，所以你必成为坚强，终必坐在我在父家里预备的地方。我摩罗乃现在要告别，等以后在基督的审判宝座前再见了。这些是出自摩尔门经以帖书十二章的短短几节经文。海伦在删埋本书之前，他将读书本书这一页的各接了一节，作为这两位兄弟殉教之前所做的永恒见证的一部分。在我手拿住的就是当时海伦所读过的摩尔门经，那个角还是接住了，现在还可以见得到。当约瑟先知被监禁在加太基监狱的时候，他专是守他的狱卒里面，为摩尔门经神圣的真实性做了强而有力的见证。之后枪和子弹会拿了这两位见证人的性命。对于摩尔门经神圣的见证，我以千个的要素之中再要提供多一项的证据，证明它的真实性。在它这段它们最伟大最后的时刻，在面临最需要援助的里面，我要问你们，这两个人会不会继续生命荣耀和永恒救恩追求的时候，建立在一本他们凭空想象出来的书，包括教会和宗教使命来亵渎神呢？不要再提话他老婆就快守寡，子女就快死老豆。不要话提那小群的信徒无家可归，无处可用。他们的子女将会在冰河和荒野留下血迹血的脚印。不要提话很多会死，亦都会将来很多会活着，在世界角落宣称他们知道摩尔门经和他们维护的教会是真实的。不要提上述所有的事情，请你告诉我知了。 在死亡那一刻，如果这本书不是神的话语的话，而永远带给他们骗子和冒充者的臭名，这两个人会不会在他们去永恒法官面前之前引述这本书的话语来得到安慰呢？他们一定不会，他们宁愿死都不愿意否认摩尔门经是神圣的起源和永恒的真实性。在这个近代的宗教史上，任何的宗教史上，没有任何一本书好像摩尔门经一样，过去179年这样被验证、被攻击、被否认、被解构、被判断、被重伤，他如今屹立不倒。有关他的起源理论来来去去，从未有成功。从伊森斯密到罗门史丁堡，到发癫症，到老奸的天才，种种对摩尔门经来的每一种解释，都没有一个经得起考验。因为除了年轻的翻译者约瑟所给的解释之外，没有其他任何的解释。就此，我附和我自己的祖父曾经讲过，简单地说，没有任何一个邪恶的人能够写得出这本书，没有任何一个好的人能够写得出这本书，除非这本书是真实的，而且作者是受到神的吩咐。我见证没有人能够在后期时代的事工里面达到完全的信心，因而找到我们在这个后期时代的完全的平安和 安慰，直至到他接受到摩尔门经的神圣性，以及他所见证的主耶稣基督。如果有人愚蠢到或者被误导到拒绝这本667页洋溢着文学和复杂闪语的文字，但是又不愿意真诚地去尝试了解这些章页的来源，尤其不愿意去了解他对耶稣基督有力的见证，以及那个见证对于成千数万的读者灵性上的深远影响的人，这样的人无论是不是选民都好，都已经被蒙蔽了。而且如果他们离开教会的话，他们必一定要跨过、捐过、绕过摩尔门经，至少要找到一条出路。在这样的程度，这本书的确如同基督所说的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是对于一个不希望去相信的人的一个路障。每位见证人，即使一度对约瑟怀有敌意的见证人，一直到终都见证他们见过天使摸过叶片。我们藉着神的大能而非人的力量看到这些叶片，他们宣告，因此我们确确实实知道这些书是真实的。那我没有同李海或者尼菲或者阿烈的哥哥越过大海定居在新世界，我没有听过便雅敏王讲出天使般的言语的讲道，我没有和阿尔玛和艾妙莱克一起传教，并没有目击无辜的信徒被火烧死，我并没有在那里抚摸复活的救主的伤口的尼非人的群众当中，亦都没有和摩尔门和摩罗乃一起为整个文明的毁灭而哭泣。但是我对这个的记录，对他为人心带来平安的见证，和他们的见证一样坚固，一样清晰，就好像他们一样 知将我的名字公诸于世，向全世界见证我所见到的事，而且好似他们一样，我绝无虚言，神可作证。我祈求藉着我自己的誓言同埋神圣的圣职位，我对摩尔门经同埋包含里面一切的意义所做的见证会被世上的人同埋天上的使者被记录嚟落。我希望在我自己末日仲有几年喺度，但是无论怎样都好啦，我要大家知道清楚，当我企喺度喺神的审判栏前，我已经用我能够讲得最直接的话语向全世界人宣告，摩尔门经是真实的，同埋来源就是约瑟所讲的这样来，是被赐予来为后期时代所有苦难中的人带来希望同埋幸福。我的见证和尼非的见证互相呼应，他在他的末日写的这本书其中一部分讲，倾听这些话并相信基督，如果你们不相信这些话也应当相信基督，如果你们相信基督就会相信这些话，因为这些话都是基督的话，这些话教导所有的人行善，这些不是不是神的话你们自己判断，因为在末日基督必以大能和极大的荣耀向你们证明，这就是他的话。兄弟姐妹，神藉着摩尔门经今时今日提供灵魂的平安，记住基督亲口宣讲这些话语，珍藏他的话的人必不会被蒙蔽，并且在末日无论在你们的心或者你们的信心都不会挫败。我恳切地祈求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We live in perilous times.
我们身处的这个危险的时代，很多人认为我们都要对神负责，认为无论对自己或者对其他人都没所谓的个人责任以及管家职务。世界上有太多人专注自我满足，将自己摆第一位，并且爱享乐多过于爱正义。他们并不相信自己是看守弟兄的人。不过在我们教会，我们就相信这些管家职务都是神圣的托付。最近有一群备受尊重的犹太领袖和拉比去盐湖谷参观我们教会的各项设施，包括福利广场、人道救济中心、加普中心以及奥克尔山圣殿的开放日。在他们的探访即将结束的时候，一位在美国很出名的拉比讲出他今次见闻的感受。他引用犹太思想家取自犹太法典第四条入面一些概念，指出人之所以慷慨大方地从事善举，是出于两个极为不同的理由。有些人探病患、协助一些贫困和同胞服务的时候，是因为他们相信这样做是对的，并且这样有一日对方都会回报他们，在他们自己遭到困难的时候给同样的援助。他解释，这样虽然是好，建立互相关怀的社会，并且应该视为一种高尚的动机，不过有另一种动机更为可贵，就是我们之所以为同胞服务，是我们深信神希望我们这样做的。他说今次的访问令他相信，后期圣徒之所以从事福利和人道救济，以及在我们圣殿里面的救恩事工，都是因为我们相信这个是神我们最希望我们做的。这种负责的感觉包含在爱神这条首要和最大诫命里面。有些人形容服从那无法强迫人服从的力量。我们试下做正确的事，是因为我们爱和希望取悦我们的天父，并不是因为人强迫我们去服从。 在天上的战争之前，撒旦曾经提出计划去强迫每一个人服从他的提议。他的计划被遭到否决。因为这样我们有了自己的道德选择权，可以自由选择今生要行的方向。但我们亦都必须要为这项选择权负起责任。主说，我们都在审判日为我们自己的罪负责。负起责任和管家职务这两项原则在我们的教育里面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在我们的教育里面，管家职务并不局限于属世上的托付或者责任。宾塞金会长教导，我们都是自己身体、心智、家人和产业的管家。忠信的管家会运用正义的统治，照料自己和家人，并看顾贫困者。虽然有很多不同种类的管家职务，但我想要特别讨论的两项。第一项就是我们自身和我们家庭有关的管家职务，而第二就是照顾贫困人的管家职务。主经常用和土地有关的比喻来教导负起责任和管家职务。我小的时候会经常在夏天去探访住在牧场的爷爷妈妈，他们家里并没有电，也都没有水。不过在他们的牧场小屋隔离有一处的水泉，水泉汇聚成的一个小池塘，水质是很清澈并且纯正。我每天都会帮他们去拿几次水给家里喝、煮饭、冲凉和洗衣。我的爷爷妈妈都非常喜欢这个赋予他们生命的水泉，并且特别去用特别的措施去保护他。很多年之后，我的爷爷九十几岁了，他已经不住在那里，自然亦都唔会有办法去照顾嗰个水泉。咁有一次啦，我开车载住佢去睇佢心爱嘅牧场，但系好遗憾嘅，佢满心期待落空啦。大失所望嘅系见到佢保护泉水嘅嗰啲栏杆啦，因为年久失修啦而严重损毁，而呢啲水泉啦都俾牛破坏咗，呢啲纯正珍贵嘅泉水受到严重嘅污染。因为这样他非常烦恼，对他来说这个不单止辜负了他劳动日子里面的负托，他还觉得自己没有尽到责任去保护那里能够延续生命对他极为重要的水泉。正如那个水泉不受到保护就遭到污染一样，在我们处身的这个时代，美德和贞洁都未被完善保护，个人道德的永恒没有被重视。一位慈爱的天父提供了方法，令我们可以将他灵体儿女带入这个世界，去达成他们创造的全部目的。他已经指示我们必须要将生命的泉源保持纯正，就好像牧场上面那个美好泉源必须要受到保护一样，这样才可以延续生命。所以其中美德和贞洁在天父的计划里面是几咁嘅重要。由于爷爷对污染的水泉有咁样嘅反应，于是我哋后来采取了一啲改善嘅措施，重新防护，而嗰个水泉咧，终于又回复翻佢原本嘅纯正同美好。身为主耶稣基督的仆人，我哋有神圣嘅责任去教导每一个人佢道德嘅标准。而他给我们所有子女的标准都是一样的，我们思想或者举止不洁净的时候就违反了他的标准。主说，我不能以最小程度的宽容看待罪恶。有些人试下将自己的行为合理化，在约翰何梅兹所作的一首诗里面提到一位年老的造船师傅教导一个年轻人关于自我辩解，这个年轻人学到了这个原则，就是说船必须要能够航行，因为大海是不听任何理由的。讲到有一个城市里面有一个故事，就是说我很喜欢犹他州塞佛耶郡一个广告板上这句说话，他就说所有发生在塞耶郡里面的事你都可以跟朋友讲的。 当我们了解到自己必须要对神负责的时候，就会了解将些东西合理化是多么愚蠢。将事情合理化的人就好像小朋友一样，以为掩住自己的眼睛看不到人家，人家就看不到自己了。我认为如果我们能够想到是要向救主提交我们自己的行为报告，合理化的行为就真相大白了。我们知道有些人已经做了违反神圣道德标准的行为，但我想请你们明白，透过救主的赎罪，所有的人都可以悔改，就好像那个水泉一样回复到干净纯洁的状态。悔改是困难的，需要破碎的心和痛悔的灵，但当悔改的各个步骤都执行了，就会好像先知阿尔玛和他的儿子柯林安顿犯了道德罪所说的这样。我儿，我希望你别再为这些事苦恼，只为你的罪苦恼，苦恼那苦恼必能使你悔改。救主说，看啊，凡悔改自己的罪的就被宽恕，我主不再记住那些罪。关于我们对自己家庭的管家职务，有人曾经这样教过，在我们去到教主面前向他报告我们在世上的责任的时候，他提出两个关于我们家庭的重要问题。第一个就是我们和配偶之间，而第二个就是关于我们每个小朋友。我们很容易会混淆了优先次序，没错，我们有责任去确保自己的小朋友在物质方面的安全和幸福，不过有些父母太过重视俗世和物质方面的财产，有些人不够努力让小朋友融入基督的福音里面。记住，在家里面执行宗教原则，就好像提供食物、衣服和住的地方一样那么重要。父母也都能够协助小朋友发掘和培养才能，我们都要为所接受到的才干负责。小朋友如果没有受到教导去为自己的时间和才能去负责，就会慢慢被世上的愚昧和不正义去受影响。家庭文告警告说，凡是未尽家庭职责的人，有一天都要在神面前负责。第二项管家职务是看顾贫困受苦的人，事实上所有的人迟早都要负起这项责任。主训诫我们说，我们在为困苦之人做管家的时候，他用了经文里面最重的语气，任何人若取得我创造的丰富物资，而不将所得的部分分给贫穷和困苦的人，他必和恶人一同受苦，在地狱中举目向上。我们是主属世祝福的管家，而我们必须要为这样而负责。我之前提过，那些犹太领袖对于禁食的原则以及缴付慷慨禁食奉献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都觉得这么难得的就是全世界的教友每个月禁食，而且自愿奉献去造福受苦的人。那些拉比在参观福利广场时都很感动，因为他们知道我们的教友就算在经济萧条的时候都会去关心遭受考验的人，而且继续慷慨奉献去协助贫困者。记得我蒙召担任主教的时候，我前一任主教罗素尖心他提醒过我，在请求教友做事之前一定要谨慎。他说，有些人即使牺牲很多都会回应每一项的要求。他提到有位80岁的寡妇，除了照料他长年患病的丈夫和儿子，直到他们过世为止。詹森主教说，这位寡妇虽然自己并没有任何资产，但是次次都乐于帮忙。而我发现的而且确是这样的，每当我提及需要有人奉献或者服务的时候，撒拉经常是第一个回应的。某个星期六，另一位姊妹打电话给我，她说，主教快点来救下撒拉。这位姊妹说，80岁的撒拉爬到条梯最高的地方去帮忙清理这位邻居的引水道。 真系吓死呢个姊妹，以为撒拉会跌落嚟，所以佢即刻向主教求救。我并唔系禁止每一个人都能够或者应该去模仿撒拉，有啲人会因为冇办法立刻回应每一项需求而觉得有罪恶感。我好中意尼尔密士为长老经常引用安尼林伯嘅呢句说话：我的生命无法以行动来回应一切我所关心之人的需求。便雅敏王又教过话：注意，所有这些事都要做得明智而得体，因为人不需跑得比体力所能负荷的更快。但是他都话我哋应该勤奋。我开心见到呢个教会全体圣徒喺有需要嘅时候都尽力去提供好似基督咁样嘅服务。由于教友嘅奉献，教会先至能够静静咁，而且不为人知咁回应世界各地嘅需求。教会已经针对菲律宾太平洋群岛同印度所发生嘅天然灾害进行赈灾嘅工作。去年我哋嘅教友对富斯塔龙卷风嘅灾情作出回应，当时教会同马丁路德金三世领导嘅人道救济机构密切合作。金先生后嚟访问盐湖城，并且话：我原本要嚟感谢呢个教会喺人道救济方面给予嘅支持，但好快就发觉到你哋嘅本质远比呢啲更加具深刻嘅意义。在探访过人道救济中心福利广场和圣殿开放日之后，我现在更加深刻并且认识到你们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我们在努力从事一切管家职务都是跟随着耶稣基督，我们都效法他的教导和他的榜样去做他希望我们所做的事。我们衷心地感谢教友的教友所作的慷慨奉献以及基督一样的服务。而且我在讲到禁食，以及给饥饿的人食物，给没衫着的人衣服，用感人的口吻应许话：那时你求告耶和华必应允。而赛亚又继续话：你心若向饥饿的人发怜悯，使困苦的人得满足，耶和华必时常引导你，你必像水流不绝的泉源，并且你将要建立拆毁累代的根基。我希望我们都会在个人以及家庭里面一起检讨我们需要负责的管家职务。我祈求我们都会这样做，并知道我们最终要对神负责，亦希望我们在今生都能够固守这个选择权。我们如果遵从，我感谢我们忠信慈爱的先知为有需要的人的付出和援助。我们如果听他的劝告，我知道我们必有资格获得主这项应许。凡被断定是忠信正直和聪明的管家，将分享他主人的快乐，并继承永生。我献上我的见证，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As the Savior's earthly ministry,
主结束佢尘世嘅传道之后，以复活咗嘅身体向佢嘅门徒显现。佢晓谕使徒去做嘅事情，就如佢今日召唤你哋新生嘅一代去做嘅一样。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们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1974年嘅4月6日。教会全体教友支持新任的先知宾塞金会长，就在同一日，我收到召唤去芬兰做全部时间的传教士。当时我并不知道金会长在那个星期才向总会当局人员和地区代表发表了一篇划时代的演讲。后来我知道金会长在演讲中概述了他的先知卓见，预言教会将怎样达成救主吩咐我们使万民作我们的门徒的使命。金会长在演讲中邀请教友加大步伐，拓展他们的眼界。他要求每位配青的男青年准备好光荣地从事全部时间传教士的召唤。他鼓励各国的教友 要准备好供应自己的传教士。另外，他亦都召唤贤能之士来到协助十二使徒，去世界各地的每个国家打开国度的门。金会长在他1974年的演讲当中提到，当时教友有330万人、18,600 名全部时间传教士以及633个支联会。他向我们提出挑战，要我们做得更加好，亦都要我们改变我们的观点，提高我们的眼界。为了响应这个挑战，身为教友的我们开始家里面圣餐聚会和支联会教友大会中，时时为这件事去作祷告，祈求软化各国领袖的心，并且为我们的传教士开启大门。教友开始更清楚看到自己的在分享福音上所担当的责任。我们的男青年挺身接受这项挑战，聚集成一支传教士精兵。我们见证金会长的远见开始在世上实现了。当我在芬兰传教的时候，知道了原来传道部会长的太太利亚马红尼姊妹是芬兰人。她小的时候在芬兰东部的一个城市维普里入面长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笼罩芬兰和其他国家的时候，他和他家人离开他家园，而当时的维普里城被苏联收入他们的版图，改名为维堡。在我们的地区大会中，马红尼姊妹会讲起那些留在维普里城里面的人，以及他很希望能够将福音传给他们。在金会长向我们提出挑战之后，我们同心地祈求，祈求当地领袖的心会被软化，让福音能够传到苏联。当时我们会到芬兰和苏联的边界去看守望高塔的围墙，心里面想，不知道几时会有哪些勇敢的青年男女在什么时候跨越这个边界，将这些福音带给俄罗斯的人们。我必须承认，这个在当时看来几乎是不可能、无可能的任务。三年前，我的仔艾瑞克收到传教的召唤，到俄罗斯圣彼得堡传道服务。在他的第一封家书里面，他写了类似这样的话：亲爱的爸爸妈妈，我被指派到在俄罗斯的第一个城市服务。爸爸，你以前可能听过这个城市，它叫做维堡，但是以前它是芬兰的城市，称为维普里。这个令到我不禁流下眼泪。我领会到艾瑞克去的地方正是三十年前我所祈祷的城市。在那里，他找到了一个教堂，以及分会里面一些忠信的圣徒。而他的生活传教的地方正是年轻的时候我认为几乎不可能去的地方。我并不知道我们多年前祈求神开启各界让传教士去服务的时候，竟然是为我的仔去祈祷。最重要的是，亦都是为你们这班新生代去祈祷。我们的仔艾瑞克当时并不了解，他和他的同伴正正回答了多年前成千上万忠信圣徒的祷告。你们这班新生代应验了一个预言，那就是在我们这个世代，神的真理必将勇敢、高贵、坚定地向前迈进，直到遍及每个大洲，造访每个地区，横扫每个国家，响彻每个耳朵，直到成就神的目的。伟大的耶和华宣告事工已成与完成。自从金会长在35年前给了这篇预言性的指示以来，教友人数已经成长到1350万人，有52000名的传教士，2800多个石安支联会。哪些人是在这个葡萄园中辛勤工作，协助完成这个奇妙又奇妙的事呢？当然是今日坐在我们面前的先知和使徒，他们亦都是那些美好忠信的支联会会长和主教，亦都包括各位的父母，那些坐在各位的身边，身为这个新一 生代的所有父母、叔叔、阿姨、弟兄姊妹， 但是最重要的，当我们是致力于将福音传遍各个时候，我们其实才刚刚起步。现在这个火炬已经传给新生的一代了。正如救主透过他今日的先知多马孟宣会长重新呼吁我们所宣称，我们的主暨救主，也就是世界各地的传教士大军的元首，已经为我们主要方针定了调。他复活之后曾经向他十一位使徒显现，他其实可以任选一个忠告措辞或者警告向他的门徒说，但是他讲了什么呢？以下就是他所讲的话，记载在马太福音28章18至20节。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孟宣会长继续这样讲，这个是多么大的应许呢？如果我们确实响应这项神圣的召唤，神就会赐给我们这样的权柄，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想不到有比这个更大的应许了。在摩尔门经里面，雅各用原生橄榄树和野生橄榄树的比喻讲明我们今天的任务。因此去吧，召集仆人，让我们一起在果园努力工作，来预备道路，好使我再得到原来的果子，那是好果子，比其他所有果子都珍贵。因此我们去吧，努力做这最后一次的工作吧，因为看啊，末期近了，这是我最后一次修剪果园。救主召唤的是你们这个新生的一代，他要求配称准备好忠信的青年男女，会留心听从先知的声音，并且接受挑战。就如同救主本人所讲，我在这里，派我去。现在田地又更加白了，等待收获的需求也都更加殷切。你们蒙召唤要去做的最后一次的工作，再没有比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更加伟大，更加伟大的事工。我郑重宣告并且见证，诸天已经开启，神不单止在过去对我们讲话，他今日仍然对我们讲话，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活着，就如同他对古代的使徒彼得安德烈所提出的邀请一样，他亦都邀请你们来跟随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愿你们的反应同他们一样，立刻舍了网跟从他。我求你们新生的一代会捍卫真理与正义，了解自己的神圣召唤，去教导万国，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现在
唱诗班同会众会唱以色列民全力起，献唱之后，70元大耳龙瑞龙长老同埋麦可林五长老将会为我哋演讲，跟住系70元约瑟希达提长老为我哋演讲。喺希达提长老演讲之后，我哋将会聆听12使徒定下组嘅图德克里斯多长老演讲。
This is the 179th semi-annual general conference.
这个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179周年下半年教友大会。
1967年嘅12月，南非开普顿进行咗第一个成功嘅心脏移植手术。一位垂死病人发生咗病变嘅心脏被攞出嚟，换咗一个健康嘅心脏。从此世界各地进行咗75,000次以上嘅心脏移植手术。在每一个心脏移植的病例入面之中，病人的身体都会察觉到这个全新的心脏是外来的。如果不处理的话，身体就会排斥新的心脏，受赠者就会死亡。药物可以抑制这种反应，但是要每天都要按时吃药，还有定期观察这个新的心脏的状况。医生有时候会进行这个心脏切片的检验，一发现有排斥现象的时候，就会调整药物。如果及早发现排斥现象的时候，病人就可以免于一死。出乎意料的是，有些病人对移植的心脏会掉以轻心，他们不会定时服药，他亦都不会定时去复诊。他们觉得当他们感觉不错的时候，就以为没问题就会发生。而这种目光短浅的态度，往往都是置病人于危机之中，缩短了他们生命的。对于可能丧生于心脏疾病的人来说，心脏移植可以延长数年的生命。时代杂志在1967年的时候称这个移植心脏手术为最伟大的手术。然而最伟大的手术并不是在身体上面，而其实是在灵性上面，让心起了巨大的变化。我们藉着耶稣基督的赎罪和服从福音的律法和教义，你接受了这项最伟大的手术，亦都在灵性上面去换我们的心。由于遗戒的关系，我们灵性的心病了，变得硬顽不化，而受制于灵性的死亡，和我们的天父分离。主讲过我们需要接受这一项手术，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在这种灵性上面的心的巨大的改变，只是一个开始。悔改、洗礼和证实都是必要的，但他们并不够。事实上，我们还要持守到底，就好像照顾移植的心脏一样，去照顾灵性上改变的心。我们唯有这样做，我们才可以在审判的时候被判无罪。持守到底可能会充满挑战，因为自然人的倾向是去排斥灵性上改变的心，任由它变得非常之横硬。主警告我们要避免诱惑，甚至那些已经圣化的人都要多加留意。我们都认识经历过心中巨大改变之后又屈服于自然人习性的人，他们对神的崇拜和忠诚都变得漫不经心，他们的心变硬了，防了他们自己的永恒救恩。摩赛亚的儿子，他们去传教，这些人归信的人是避免排斥现象的最佳例子。我们读到，凡因艾蒙获得的弟兄宣讲而认识真理归信主的人，从此没有叛离过。他们怎样可以持守到底呢？我们并不清楚所有的细节，但我们知道他们以对神和对人的义诚著称，因为他们在一切事上完全诚实正直，他们甚至死到死都对基督有坚定的信心。他们对神的福音和的热诚，渴望做神所喜悦的事，和诚心诚意地崇拜神。他们对人的热心是希望去帮助别人为人服务，在一切事情上面诚实正直，是指他们坚守圣约，不会对同神和对人的承诺上面讨价还价。我们还知道他们会在家里面去教导他们的孩子福音，还有我们也知道他们将他们的武器埋起来，令自己远离这个诱惑。他们一定会经常去评估自己灵性上面改变的心之后的状况，他们不会很天真地认为什么问题都不会发生。 他们会定期地检查自己的心，他会希望找出早期硬化或者排斥的现象而加以治疗。小阿尔玛在那个时候也提出一连串的问题，他对改变的灵性之心进行切片检验。阿尔玛他问到，如果你们体验过心的变化，如果你们曾觉得要唱救赎之爱的歌，我要问你们现在还能有这种感觉吗？他进一步地问他们是否够谦卑，有否除去骄傲和嫉妒，是否善待同胞。我们如果诚实地回答这些问题，就可以趁早偏离在偏离窄而细的道路里面加以修正，同埋确实地进行成长。我的家人在1980年的时候搬到在我受训和工作的医院的对面。我每日都会工作，星期日都不例外。如果我在星期日的下午2点之前可以完成工作，我就会同我的家人一起可以揸车去回教会参加2点的聚会。在一个星期日的时候，我可以在2点之前去做完我所有的事。但我想，如果我可以在医院留多一阵的话，我的妻子和我的女儿就会走先，而我就可以回家去睡一个晏觉。好遗憾地说，我真的有这样做。我等到2:15的时候才慢慢地走回家，而在沙发上我睡不着，我心焦虑不安。我一直都很喜欢回教会，但不知道那天那种火热的感觉、见证和热诚都不见了。由于我工作时间的关系，对祈祷和研读经文已经变得漫不经心。之后早起身，我会做祈祷，然后我会去翻工，日夜不停地望着一日之后，往往要到第二天夜晚我才会回到家。而那时我都会累到没时间去做祈祷和读经文，就睡了觉。第二天早上我就会重复同样的过程。问题就出在我没有做到我需要做的基本的事情，令到我本来已经变了巨大，令到本来已经有巨大变化的心变成了石头。我在沙发起身，然后跪下去祈求神的原谅。我向天父承诺我一定会改变。而第二天我带了一本摩门经回到医院里面。而那天开始，在我每日的代办事项表上面都会有两个项目，至少早晚祈祷和读经文。有时候在工作的地方我需要找一个隐密的地方去做祈祷，有些日子我读经文的时间都会很短。我亦都去答应天父，就算迟到我一定会参加教会聚会。几个星期之后，我的热诚回了来，我见证之火亦都再咁熊熊咁燃烧。我承诺不论处境点样，我都唔会再陷入呢个灵性嘅死亡陷阱之中，绝对唔会掉以轻心去妨害我自己本人嘅灵性上面嘅发展。为咗要持守到底，我哋一定要渴望去做令神所喜悦嘅事情，同埋诚心诚意咁崇拜佢。我哋要继续咁样去祈祷、读经文，每个星期接受圣餐，令到圣灵可以同我们在一起，维持对耶稣基督的信心。我们需要积极地去帮助别人，为人服务，同他们分享福音。在一切事情上面都要诚实正直，无论处境是怎样，我们都不可以违反同神所立的圣约和对人的承诺。在我们家里面，我们要谈论基督，因基督而快乐，传扬基督，令我们的子孙和我们自己都会渴望在生活里面发挥赎罪的功效。我们一定要小心诱惑，要完全远离那些会缠绕着我们的诱惑。而最后，我们需要经常去检验自己已经起了巨大变化的心，去注意任何早期硬化的迹象。我希望各位可以留意自己的心的改变的状况。你们有没有发觉因为自己自然人的漫不经心而有排斥的现象呢？如果有的话，我恳求你们可以找一个地方跪下去向神祷告。要记住，不要丧失了这个最伟大的手术而带来的果实，亦即是永恒的救恩和超胜。我知道耶稣基督是真实，他活着，是我们的救主。我们所说的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
Over the past several months, I have been drawn.
喺过去几个月以嚟，我一再咁注意到希拉曼书第六章入面嘅一节经文。由此可知，由于拉曼人容易并愿意相信主的话，主开始将他的灵倾注在他们身上。我读到呢节经文嘅时候，深受感动。有好几个礼拜都喺度沉思呢节经文。我问自己，我有冇容易咁相信主嘅话？点解呢啲拉曼人变得容易相信主嘅话呢？系乜嘢令到呢班充满仇恨、冇信仰嘅人去开始容易并愿意相信神嘅话呢？我哋知道呢啲改变都系发生喺一年之间，喺法官统治第62年，因为尼非同尼海藉住神嘅权力去教导，有8000几个住喺柴雷罕拉地嘅拉曼人都归信咗。另外有300人在一次奇妙的经验里面听到一个声音，那个声音穿透了他们的灵魂，他们亦都因此归信。这300个人本来要去监狱里面杀死尼非和尼海的，但结果他们就在监狱里面不断地呼求神。这300个人之后四围去教导人民，去宣讲我们所听到和看到的东西，他们的见证令到更多的拉曼人也都归信了。经文用以下这句说话来总结第62年，所有这些事也发生了，大部分的拉曼人都成为正义的人。这些拉曼人彻底地去归信，他们选择了放低对尼非人的仇恨和他们的作战武器，他们的信心坚定不移，他们遵守诫命，行走在正义和真理的道路上面，他们对神的认识也都不断地增加。但是最令我欣赏的是，他们容易并愿意相信神的话。这份容易并愿意相信的心，为他们带来了强大的灵性力量，帮助他们用信心去持守到底。令人遗憾的是，在同一个时期，大部分的尼非人却变得非常之邪恶，不知悔改。拉曼人的经历和尼非人的经历刚刚相反，尼非人的顽硬令到主的灵退出，心底柔软的拉曼人则受到灵的倾注。当我沉思什么令到这些拉曼人产生内心的极大转变的时候，我发觉容易并愿意相信神的话，是因为他们有一颗柔软的心，他们有一颗敏锐观察圣灵的心，他们有一颗能够去爱的心，他们有一颗可以去定立和遵守圣约的心，他们有一颗感受到基督赎罪力量的心。容易相信的特质是来自学习其他人的榜样，好像尼非和尼海的榜样一样，他们的父亲希拉曼将他们的名字改为尼非和尼海，就是要提醒他们祖先的信心。好像他们那样，我们很多人的名字都同样承继了我们祖先信心的传统。有些人好像我的太祖父一样，他发现了哥哥加入了摩尔门教之后，就决定去劝他退出离开教会。但是当他听到他哥哥为约瑟斯密和复兴福音的作的见证的时候，他都搬了纳府去接受了洗礼。我们很有福气，因为经文里面还有很多其他的教导去帮助我们获得这个容易并愿意相信的能力。尼海的儿子尼非就是一个例子，他听到他父亲预言耶路撒冷的毁灭之后，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去呼求神，直至他自己心开始软化，他相信他父亲所讲的一切说话。主直接跟尼非说，尼非，由于你的信心，你有福了，因为你用谦卑的心努力寻求我。尼非教导了渴望遵守诫命和呼求神的重要。这样我们先好像跟他一样可以这样说，我愿意去，我愿意做。我们在以拿士身上学到要被神的话深深印在我们的心里面有多重要。我们要将神的话落印在我们的心里面，那我们就会变得容易去相信。我们在拉摩拿王父亲的故事里面学到一颗容易改变的心是有多重要。 拉摩拿的父亲为了保住的性命，愿意将半个王国交给艾蒙，但艾蒙就正是要求国王容许拉摩拿在他自己的王国里面，照着自己的意思去崇拜神。艾蒙的宽宏大量令到国王深感困扰。当阿伦去到那里教导国王的时候，国王的心起了变化，他变得容易相信。他对艾伦说，看啊，我会相信。跟着他表示愿意放弃所有的一切，甚至他的王国，以求能够得到由主而来的快乐。他第一次的祈祷就讲了天父所说的说话，我愿意放弃一切罪恶认识你。悔改和服从的确会帮助我们变得容易，并愿意相信神的话。检视一下我们生活，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有些时间是比较容易去相信神的说话。这些包括重大改变的时候，结婚生子的时候，有新召唤的时候，有好的主教或者青年领袖的时候，当我们遇到考验的时候，我们第一次学习到福音的时候，这些都是容易相信的时期。而最重要的可以说是童年。我发现我小的时候很容易就相信父母所教导关于神的话，难怪我们被提醒要好像小孩一样才可以承受永生，难怪我们被教导要在光和真理中教育子女。如果你好像我一样，就会发觉真正令人容易并愿意相信的，并不是在于我们身边的环境，而是在于我们对福音、对遵行福音的承诺。你会发现在这些时期，你会更加容易跪下去做祈祷和认真地研读经文。你会发觉更加容易去召集你的家庭开家人家庭晚会，和去圣殿、去教会的崇拜。你也会发觉缴交十一奉献变得容易。每一日去遵守福音，真的能够帮助我们的心软化，帮助我们变得容易并愿意相信神的话。我见证多地遵行先知和使徒今次教大会里面的教导，我们就会变得容易并愿意相信神的话。我们被劝告圣殿崇拜，去用家庭祈祷、家庭研读经文和家人家庭晚会巩固我们的家庭。我们要在圣职和教会的召唤里面去勤奋去服务，要缴交十一奉献，要过配清的生活，令到圣灵和我们一起。我们很多时候好像乃曼一样，他是一个患了大麻风的叙利亚人，去到以色列那里找先知帮他洁净身体。当先知叫他去条河道沐浴七次的时候，他很生气就离开了。好在有一个仆人去跟他说，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岂不做吗？何况说你去沐浴而洁净呢？我见证，如果我们想获得容易并相信的心，我们就要去遵守神的诫命。服从会帮助我们有柔软的心，去容易相信神的话。我见证，容易相信会带来灵的倾注。我们每个星期参加圣餐聚会的时候，我们可以衡量一下我们自己有没有容易地去相信神的说话。我们参加圣餐聚会的时候，更新我们的圣约，表示愿意承受基督的名，一直去记住祂和遵守祂的诫命。我们参加圣餐聚会的时候，我们会发觉去订立圣约变得容易，去透过圣灵去倾听和学习亦都变得容易。我渴望有灵去倾主的身上，因为我愿意去相信主的话。我觉得这一节经文帮助我意识到我对神的责任。我知道我应该温和，易于接受请求，充满耐心，遵守神的诫命，去经常去感谢神赐给我祝福。愿我们能够一直去这样相信主的话，愿我们能够宣告耶稣是神的儿子，是我们的牧羊人。那些愿意和相信他的人都会认得出他的声音。我这样讲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一个星期前，我和马文帕金斯长老站在加拿大温哥华支联会的讲台上面， 帕金斯长老语气好激动咁邀请教友试谂下佢哋眼前嘅一个画面，一个系摩尔门手推车先驱者嘅后裔，一个系喺遥远嘅非洲归信嘅教友，并肩一齐为主服务。180年前，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好卑微咁喺纽约州嘅菲尔特成立，如今就成为全球性嘅教会。我企喺呢度为呢件奇妙嘅事工作见证，祈求今个下昼我喺分享信息嘅时候，有主嘅灵与你我同在。我感谢喺呢最后一个福音期有启示嘅权约。福音复兴之后，因为透过活着嘅先知运用呢啲权约，神喺世上嘅儿女先有机会比其他时期嘅人更充分了解佢嘅幸福计划。我哋天父嘅爱系不容置疑嘅，因为佢为各国现在同将来所有嘅人民同死者打开咗一条路，等佢哋依靠依据所作嘅选择到佢面前接受超生。天父俾所有人嘅标准同祝福都系相同嘅，神已经重申佢系唔偏待人嘅。福音已经传遍大地，所用嘅方式实现咗神促成人嘅不死同永生嘅目的。我哋嘅第一对父母亚当同夏娃喺坠落之后，为咗自己嘅救恩同神立下咗永恒圣约。亚当嘅子女日益增多，就出现咗两群人，其中一群由以诺为首，他们因为坚守圣约而不需要再留在世上，主已经将他们聚集到他身边。另一群人变得非常邪恶，必须接受神的审判，洪水淹没了他们，只留下挪亚一家人。挪亚是以诺的一个正义的后裔，神和挪亚立约，另外又承诺不再用洪水毁灭大地上的生命。挪亚一家人再次生养众多，很多人又开始变得邪恶，他们因为内心骄傲建造了巴别塔，神令天上的审判降临在他们身上，他们的语言被混乱了，人都被分散到各地，只有少数服从的人得以被保留。被保留的人当中有一个是雅烈的哥哥，他非常有信心，为了正义的雅烈人而向主祈求，主带领他们到美洲大陆，应许他们只要侍奉主就必免于奴役，免于囚禁，免于天下任何其他民族的欺凌。后来尼非人都被带到美洲大陆，最后因为没有保持忠信，雅烈和尼非两大文明都被毁灭了。另外一位因为有极大信心而被保留的是阿伯拉罕，他是挪亚的后裔，被带领到迦南。神和阿伯拉罕立约，还应许他的后裔会好像天上的众星一样多，而且他的后裔会令地上的万国都要得福。应许入面的万国是指起巴别塔被分散的挪亚的后裔，就是所谓的外邦人。神和阿伯拉罕的儿子以撒更新所立的约，亦和他的孙雅各，亦就是后来的以色列立约。由于以色列的后裔无法持守圣约的条件，这个圣约就在摩西的福音期里面有所改动，较少的圣约继续存在在以色列儿女入面，直到基督在尘世传道期间恢复了原本的福音为止。救主复活之后，只是将福音传给外邦人的时间已经来临。之前他提及到葡萄园工人的比喻，透露外邦各国将一一接受拜访和邀请。 无论邀请的次序是怎样，各国蒙德的祝福都是一样的。救主升天之后，主令的使徒彼得是以色列人的后裔，持有圣职的权约，可以被教会指示。虽然救主已经授权给彼得，彼得都是在得到明确的启示之后，先帮第一个外邦人哥尼流施洗。彼得殉教之后，向外邦人传道的事工就到阻碍，再加上其他使徒相继过世，圣职的权约就在世上被拿走。跟住就是一段很长的叛教时期。到了129年复活了的彼得、雅各、约翰将权约复兴给约瑟斯密，之后教会就成立了，圆满的福音再次降临大地，新永约就开始传向各国的外邦人。主透过先知约瑟斯密启示了外邦各国接受福音教导的次序，决定次序的标准在于福音最后一次在世上建立的时候，各国在属灵和属世方面协助神国度的能力。我们注意到复兴的教会开始在世上成立的时候，活着的先知寻求和执行神对福音是应该怎样传遍各国的旨意。我在有生之年已经看到先知徐立斯在橄榄树的比喻里面所预言的时代，世上各国的异人会在这个时代和以色列人共享神的圣约。我亦看到福音在我家乡非洲大陆都结出甜美的果实，短短30年的时间，非洲已经有30万的圣徒，很多人在复兴福音的教义和原则里面找到信心的定苗，很多家庭离开乡下去到都市追求更美好的未来，他们找到新的方法来维护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不断被削弱的悠久家庭传统。主的灵在人民当中有力地运作，崭新而且美好的文化在家庭里面培养着，他们愿意服从活着先知的忠告，每日祈祷和研读经文，每星期举行一次家人家庭晚会。这样很多人因而打破了限制他们运用选择权的传统枷锁。以我个人的经验为例，我三个仔女最近都在圣殿结了婚，没有任何嫁妆或者礼数，要嫁妆的这个传统令很多年轻男女选择同居，不给对方任何承诺。目前在非洲有三座圣殿可以给我们缔结圣殿婚姻，这三座圣殿分别位于加纳的阿克拉、尼日利亚的阿巴和南非的约翰尼斯堡，这个机会为神圣婚姻注入了一股新希望。我要为救主耶稣基督作见证，藉着祂我们先有福音和超星的应许，我见证我们有活着的先知都慢慢宣，透过祂我们确信救主仍然指导着将救恩传给所有人的事工，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During World War II,
在第二次大战时期，年轻的阿各富士德会长当时在美国的陆军服役，他申请入读准军官学校，他站在他形容为身经百战的职业军人的考试委员会面前面试，问了一阵，他们开始问到宗教的问题，最后的问题就是问，在战争期间标准道德不应该可以宽松啲咩？在战争的压力下，做平时在家不会做的事情不合理咩？富士德会长回忆说， 我知道或者这个是一个好的机会，赢得好感，显示自己可以思想开明。我亦都可以清楚知道发问的人没有照我被教导的标准而生活。我又想到或者我可以讲我自己有自己的信仰，不会强迫其他人接受这个我的信仰。但是我的脑海曾经呈现出我传教时候听我教导精结律法的人很多的面孔。最后我只是讲我不相信双重的道德标准。当我离开的时候，我已经接受现实，他们不喜欢我的答案，一定会给我很低分。几日之后分数公布了，我很惊奇发现自己居然通过了，而我是第一批被取录军官学校的名单里面。富士的会上他说这个是我人生中重要的交裂点。富士德会长知道我们拥有神赐予的道德选择权的恩赐，就是选择的权利和承担这些选择带来的责任。他都了解和显示了要有正面的效果，道德选择权一定要有道德的纪律。我说的道德纪律的指示意思就是说道德的标准为基础来的自我约束，道德纪律就是持续地选择正义，因正义选正义，即使是困难的时候也都不会让步。道德纪律会摒弃我自我中心的生活，然后藉着基督般的服务令我们培养出值得敬重真正伟大的品格。纪律 discipline 和门徒 disciple 这两个字英文的字根是一样的，令人联想到一个事实，遵从耶稣基督的榜样和教导就是最好的规范，加上他的恩典就可以做出正义和高尚的人。耶稣自己的道德纪律根于他是父的门徒的身份，他对自己的门徒这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同样我们的道德纪律应以我要对父和子的忠诚和奉献的精神基础。道德纪律的基础就是耶稣基督福音肯定的道德观念。在我们的社会已经超过一个世代没有良好的道德纪律的教导，他们教导说真理是相对的，每个人可以自己决定什么是对，罪和错误这些观念被视为价值的批评。正如主所说的，每个人各行己路，追随自己的神的形象。后果就是自我约束瓦解了，社会只可以用强制的手段来维持秩序和礼节，缺乏个人内在的控制力导致政府施行外在的控制力。一个专栏的作家这样说，举例说以前绅士风度可以保护妇女不受非礼，今日我们指望防性骚扰的方案来控制非礼行为。警察和法律永远无法取代风俗习惯、传统和道德观念来管理人类行为。警察和司法制度最只可能作为文明社会无计可施最后的防线。我们越是依赖法律来管理行为，就越可以看出我们几不文明。世界大部分很多国家正经历漫长和严重的经济衰退，导致经济衰退的原因有好几个，但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普遍的不诚实和不道德的行为，特别是在美国的房屋和金融市场。社会的反应通常集中于是要定制更多更强硬的法例，或者这个这样的做法或者会阻止一些人做不违法的行为，但是一些人会想出更多番样去走法律了。我们不可能说挑选法律到可以预计包含所有的情况， 即使可以執行於法律，会极之昂贵和繁复，而这种方法只会令所有人更无自由。富尔顿新主教一句名言说，我们不愿意扶起基督的轭，所以现在只好在凯撒的轭下震斗了。最终只有个人内在的道德指南，才可以有效地解决社会败坏的根源和病症，直到罪被谴责为罪，道德纪律被视为文明美德之前，所有社会维护大众的利益的努力都是会白费的。
Moral discipline
道德纪律是在家学习的。我们虽然无法控制其他人做些什么不做些什么，但是后期圣徒一定可以，同埋那些在生活展示美德、灌输美德给新一代的人站在同一阵线。记得在摩尔门经历史里面，有一班年轻人是在尼非人公元前66至60年漫长战争的胜利的关键，他们就是艾蒙人的儿子。以下的话形容他们的品格和他们的纪律，任何时候托付他们任何事情，他们都值得信赖。是的，他们是真诚而认真的人，因为他们曾受教导要遵守神的诫命，并正直地行走在他面前。他们虽未作过战，但却不怕死。他们是他们父亲的自由甚于自己的性命。是的，他们的母亲教导他们，如果他们不怀疑，神必拯救他们。这就是我所说的这些人的信心。他们年轻，意志坚定，不断信赖神。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标准，在屋企和在教会里面应该怎么做。我们的教导应该是运用我们自己的信心，首要的目的就是集中于要将对主对神的信心灌输给新一代。我们要宣讲遵守神的诫命的重要性，要认真的态度，或者虔敬地在神的面前行走正道。每个人都要被劝服，为其他人的幸福快乐去服务，牺牲比自己的舒适财物更为重要。要做到这一点，只是偶然提到几个福音原则是不够的，一定要不断地教导，而且主要是用榜样来教导。艾灵亨利会长讲到我们要达到目的的目的，耶稣基督纯正的福音必须藉着圣灵的力量深植在我们的小孩子心中，希望他们日后得到真理的灵性见证，日后追求善良是不够的，希望他们日后才得到洁净和巩固是不够的。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当他们和我们仲同我们一在一起的时候，就真正归信耶稣基督复兴的福音，这样他们就会不单止从他们的知识，而是从他们的为人获得力量，他们会成为基督的门徒。我曾经听到一些父母说，不想强迫他们的儿女接受福音，希望他们自己决定信不相信，遵不遵行。他们认为这样可以给他们的子女运用选择权，但是这些父母忘记了，要明智地运用选择权，一定要有真理，对事情有一人有真理的事物。没有了这些知识，我们就不可以期望年轻人了解和评估眼前各种的选择。父母应该想想撒旦怎样引诱他们的子女，他和他们的跟从者不是提倡客观的公正，而是用各种的媒介努力鼓吹罪和自私。对福音中保持中立，事实上就是否认神的存在和祂的权柄。如果我们想要子女清楚辨认人生的选择，并且有自主的思考，就应该承认神的存在和祂的全知的大能。他们不需要从痛苦的经验之中才学到邪恶绝非幸福的。 或者我可以从我自己生命简单的经验里面话讲下父母可以做啲乜嘢。我细个五六岁嘅时候，我屋企对面一间杂货铺，有一日两个男仔请我一起去杂货铺。我哋喺杂货铺门口流住口水望下铺头里面嘅糖果。当时年纪较大嘅男仔立咗啲糖袋咗入袋，佢叫我同埋另一个男仔咁做。我哋犹豫咗一阵之后，咁样真系做咗啦。然后我哋好快走出铺头，各散东西。我回到家找到一个隐藏的地方，剥了糖纸。妈妈发现我面上的朱古力留下的证据，就带我回去杂货铺。当我过马路的时候，我以为自己一定会坐一世监。我一路喊一路这样跟店主道歉，然后用妈咪借给我的一毫子还回糖钱。之后我又还返俾妈咪。我妈妈嘅爱同埋纪律嘅教导，及时结束咗我罪恶嘅生涯。每个人都会受到诱惑，救主亦都一样，但系佢不予理会。同样，我亦都唔需要一遇到诱惑就屈服，可能想，但系唔需要屈服。一个心存怀疑的女朋友问一个已经承诺遵守贞洁律法的女单程，问为什么你可以没有同个人上床的呢？这个朋友问，你不通不想的吗？这个青年女仔心想，这个问题令我觉得很有趣，因为这个完全不是重点。欲望难道可以成为道德的好标准吗？在某些情况下，诱惑可能会成为令人上瘾。我好感谢教会提供不同的治疗计划，可以帮助更多的人去避免或者应付上瘾的习惯。但是治疗计划虽然可以支持，但是不能够取代个人的意志力，一直永远都是需要运用自律，亦就是以对父神对和子的信心为基础的道德纪律。相信他可以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恩典来帮助我们，就好像彼得所说的，主知道搭救前进的人脱离试探。我们不可以将未来和以前一样来看，保证经济、政治和社会所依赖的使命和模式不变。如果我们加以培养道德纪律的话，或者会产生些好的影响，并且启发其他的人一起这么做。这样或者我们可以对未来的趋势和事情产生一定的影响，至少在我们在应付这个道德败坏的社会里面带来的力量、带来的压力和挑战，道德纪律可以为我们带来很大的帮助。在这次的教友大会里面，我们已经听到很多意义深远神所启示的信息。等阵，多马万宣会长会给我们最后的忠告。当我们前进这样思考我们学到或者重新学到的事情，我相信圣灵一定会进一步启发我们，告诉我们知道哪些事情可以应用在我们身上，增强我们所需要道德纪律的能力，令我们可以正直地行走在主的面前，和祂和父合一。我和总会兄弟和所谓的兄弟姐妹一起做我的见证，神是我们的父亲，祂的儿子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赎主，祂的律法是不会改变的，祂的真理是永恒的，祂的慈爱是无限的。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大会结束之际，我们要感谢大会堂唱诗班、犹他州满地库及法明顿支联会所组成的联合支会唱诗班，以及犹他州西约旦地区的支联会所组成的阿伦圣职唱诗班。
以及呢啲唱诗班嘅指挥同司琴为我哋带嚟嘅美妙又鼓舞人心嘅音乐。我哋都要感谢以各种方式参与呢次盛会嘅所有人士。我哋敬爱嘅先知多马孟宣会长是本场大会的最后一位演讲者。在他演讲之后，唱诗班将会唱《回不祝福》。音乐之后，将会由在昨日赦免70元职务的杜格拉斯沈伟长老作闭会祈祷。本次教育大会随即结束。孟宣会长，
My heart is full.
这次教友大会即将结束，我的心非常之充实。我们聆听了演讲者所传达的信息和他们所作的见证，领受了很多美好的教导，亦都在灵性上得到启发。我们感谢每一位参与者，包括为我们所祈祷的弟兄们。音乐依然美妙动听，我要向所有乐于分享音乐才华的人表达感激之意。他们在教友大会的过程中感动启发了我们，他们带来的美妙音乐是提升丰富了每一场大会。我们要提醒各位，我们在这次教友大会中聆听到的信息都会刊登在11月份的星期和《李亚荷拿》杂志里面。当我们阅读并且学习这些内容的时候，必定会得到更多的教导和启发。愿我们都能够将当中的真理融入生活之中。我们要向在这次大会中赦免职务的弟兄表达最深的谢意，他们作了非常好的服务，对主的事工贡献良多，他们作出了完全的奉献，我们由衷地感谢他们。在我们所处的时代里面，很多人脱离了遵守诫命所带来的安全庇护，这个是放纵的时代，忽视和违背神的律法成为一般大众习以为常的事。我们往往发现自己必须奋力抵挡这股世俗的潮流，有时候这股潮流似乎要将我们淹没。这个令我想起主在《摩尔门经》以帖书里面所讲的话，主说，除非我使你预备好面对海上的狂风巨浪以及将要来到的洪水，否则你就无法渡此大海。各位弟兄姊妹，主已经预备好我们，只要我们听从祂的话语并且遵守诫命，就能够安然度过这个放纵而邪恶的时代，一个有如毁灭狂风巨浪和洪水的时代。主永远顾念我们，祂爱我们，只要我们依义而行，祂必会祝福我们。我们几咁感激诸天已经开启了，耶稣基督的福音已经复兴了，并且教会建立在启示和磐石之上。我们是一群蒙福的人，今天在世上拥有使徒和先知。现在我们本次教会大会即将结束，我恳求上天赐福给你们每一位，愿各位都能够平安回到你们的家中。愿各位在沉思这次教友大会期间所听到的事情的时候，会同便雅悯王的人民同声呼应你对我们讲的话，我们全都相信，因为全能之主的灵，我们也知道你的话是确实和真实的，那灵使我们起了巨大的变化，我们不再想作恶，只想不断行善。比起两日前这次教育大会开始的时候， 愿每一位男女和儿童在大会结束之际都能够成为更好的人。我爱你们各位弟兄姊妹，我为你们祈祷，我再次请各位为我和所有其他总会当局人员祈祷，我们各位同心协力将这项奇妙的事工向前推进。我要向各位见证，我们大家都要参与在这个工作之中，每个男人、女人和小孩都有一份责任。愿神赐福给我们力量、能力和决心来到尽善自己的本分。我要向各位见证这个事工是真实的，我们的救主是活着的，祂带领指导祂在世上的教会。我要向各位留下我的见证，就是永恒的父神是活着的，祂爱我们，祂的确是我们的父亲，是真实存在的人物。愿神祝福你们，愿祂所应许的平安一直与你们同在。我非常之爱在这场大会开始的时候的圣诗，神圣救赎主，因为祂的确是我们的神圣救赎主。我向你们讲再见，六个月之后我们会再见面，奉我们的救主和救赎主，我们的和天父的宗保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Our Father in heaven.
我哋天上嘅父，喺呢个结束嘅时候，喺呢个嘅总会教会总会嘅大会，我哋感谢我哋有呢个信息同埋呢啲音乐，能够触动我哋嘅心。我哋感激耶稣基督嘅牺牲赎罪，呢复兴嘅福音，同埋约瑟斯密先知，系咪我哋嘅现在嘅先知多马万孙会长？祝福佢，同埋十二使徒，祝福佢哋健康，同埋得到指引，带领地面上教会。祝福我哋，当我哋回到屋企嘅时候，能够得到平安同埋爱，爱大家，同埋爱你，同埋更新我哋嘅决心同埋渴望，去为你服务，同埋遵守你嘅诫命。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
This has been a broadcast.
呢个系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9周年下半年度总会教友大会，由盐湖城圣殿广场会议中心广播。演讲者皆选自教会嘅总会当局人员同总会职员。呢场大会嘅音乐系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演出。
This broadcast has been
这个广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抄写或作其他用途。